你觉得你被同化最大的是口音对吧？
对
啊，好，就是这样。OK， 好，那
因为口音这个事情你不觉得好有趣吗？就是你被一个台湾人称赞说小姐你的国语好标准你应该能 get 到我的点对不对？
Hello， 欢迎收听你不知道的中国职场朱莉的第一手观察，我是主持人 Julie。这个节目将分享许多中国大陆与台湾职场的小故事，并希望听众跟我都能在里头有些小启发，对未来在职场继续打拼的你有所收获。在单集简介也有台湾人在中国大陆、大陆人在台湾工作经验分享的表单，欢迎大家填写。第三集开始，我们将开启来宾访谈模式，让听众们可以跟我们一起用更多元的视角来看看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职场生态与心法。上一集由 Whisper 智选家创办人李恒 Henry 为听众带来精彩的分享，在大家的热烈支持下，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台湾的一家 HR SaaS 新贵科技业公司的 BD 方徐来到节目现场。那请方徐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方徐，谢谢 Julie 今天邀请我，可以跟大家做一些小小的分享。
那很高兴呢，能邀请这位新伙伴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就先请方徐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好呀，我到台湾已经七年了，然后分享一个小小的事情，就是我通常在跟别人谈一些事情啊，谈完之后我就会跟他们说我是中国人的时候，然后对方就会说啊，是吗？我不知道他们是配合我还是怎么样所以应该七年的时间也是不短了。那我之前的话在大陆主要是在北京上海工作过，那中间有一段比较短的时间，大概半年是外派到美国有工作半年，然后最后是最近七年的时间主要都在台湾。那在台湾的话有经历过自己创业的一段时间，那最近的两年时间是在台湾的一个正常的职场环境开始上班了，所以今天很高兴可以以我个人的角度来做一点小分享。
那今天的话就会比较针对你的过往的职场经历跟你去交流一下，可能在于台湾跟中国大陆在职场你自己比较有感的一些区别是什么。因为你之前都是在大陆工作嘛，然后你来到台湾之后，你有觉得什么特别你觉得不同的东西吗？职场文化里面。
我先讲我当时创业的公司好了，我们当时创业的时候团队也很小嘛，然后我就发现有一天我同事跟我说，为什么你要找我们就直接来找，没有像发个 email 或者讲一声。我觉得这当时让我很诧异，我说啊，你不就坐在我后面吗我觉得这是当时对我来讲有一点点 shock， 因为我可能之前的职业上的习惯会比较像是说有事情，我们办公室又那么小，你就坐后面，我就赶快抓着你来问一下或怎么样。那我当时反观我自己会觉得我的同事们都好有礼貌哦，他们会说方徐你现在有空吗？我可以借你五分钟吗？会是这样子。
所以你如果是在大陆的习惯上面，如果你要很快速的沟通一件事情，你会怎么做？
如果我们可以 face to face， 我就会走到他旁边说我跟你讲件事情，然后可能就开始讲了。那可能对方会说好，那我现在跟你一起来看这个事情，但也有可能对方刚好就是说在忙别的事情，他会说我现在在忙什么事情，但我们整个沟通会非常的直接。
所以在台湾的话会是比较需要你先去询问对方有没有空，然后跟你开展这一次的沟通，就不管是任何或大或小的事情。
我发现我同事比较像是这样子，那我有时候还是没办法束缚住自己内心的野马，还是会冲出去所以我觉得我有被同事包容到。
所以这一块就是在台湾职场里面， 我大概类似的经历跟你差不多，可能我会认为说我有一件事情我要找我的同事沟通，我可能先把我的需求先讲出来，那你可以选择立马处理我的需求，还是你可能现在比较忙，那你可能需要过一段时间再来跟我讨论。那我会期待的是我先让你知道之后你自己来去做选择，那任何的选择我都能接受，除非我真的很紧急，然后我告诉你说这个真的要想要请你帮忙现在讨论。但是一般而言的话都会是直接的先表达我的需求，而不是会先询问说你有没有空来跟我讨论这件事情。但是在台湾比较多的是会先去询问对方你有没有空， 然后可能如果说对方说嗯，你可能要等一下我等五分钟之后，好，那就五分钟之后再来讨论可是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一件小事的话，你可能立马就可以沟通的话，可能不需要这样的迂回或过程。
对，而且我发现因为现在有各种各样的通讯软体嘛，可能让这个过程也在慢慢的发生一些变化。譬如说可能是 LINE 上面，我可能就要先问一下说你现在有空吗或者是同事也会这样问。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在台湾这边大家想给互相留下更多缓冲的地带。
所以你在 LINE 上面问说哎，你现在有没有空，这件事情是你刚来台湾就会这么讲，还是后面因为发现这是大家的一个可能职场的环境然后你改变成这样？
我觉得是有被同化哎，因为如果是以我自己会更习惯一种更加直接的沟通方式，所以对我来讲如果我能够面对面的跟一个人交流，那我肯定会首选这一个，然后再看是说有没有办法电话来讲。因为其实我觉得只是通过一个通讯软体去讲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它所承载的东西是有限的，譬如说我的表情，我的情绪，这些轻重缓急，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信息在这个中间是被过滤掉的。当然它的好处就是说在沟通一些事情的时候它能够留下一些缓冲地带，就如我刚才所讲，那大家可以在选择回应这件事情的时候更大的余地说哎，我要怎么来回应这件事情。
那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会跟公司的文化有关系，还是你觉得是台湾整体文化有关？因为我会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我以我个人经历来看这件事情，其实我来台湾今年是第六年了嘛，我到现在我都没有养成这个习惯，我都是还是直接问，就是我不会先问说你有没有空，我还是会先说我的需求或我想要跟你讨论的事情是什么。然后这件事情在我们公司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公司的沟通软体是用 Slack， 然后我们在 Slack 里面我们不会需要礼貌的这样迂回，我们都是直接 at 谁，然后跟他说我今天要跟你讨论某件事情，我可以跟你同步某个资讯，或者是我需要你协助某件事，或者是我需要你回复我某一件事情，就直接 at 对方，然后请他在什么什么时候可以回复我，或者是请他在处理之类的。所以其实像我们内部的沟通，我们其实就特别为了避免这种礼貌性的浪费时间所以我们可能内部倡导都是这样子，直接把事情讲出来。所以我才会问你说你觉得这个是公司文化上的差异，还是你觉得是在整个台湾职场环境当中的一个共同性？
我觉得可能大体上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共同性的。 anyway 我也只是在台湾待过两家公司而已，所以我也不能说是广泛是不是都这样子，但是的确在这两家公司我都有感受到这样子的氛围。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有越来越多的群组嘛，其实不管是 Line、Slack 或是 Teams，其实我也是很喜欢说哎，今天有什么事情我们就 to the point， 然后谁要做哪一件事情应该在什么时候回应，其实更能够节省双方的时间的。尤其是有时候你可能被拉进一个群组，然后有很多上下文，然后又有很多礼貌性的用语字要去过滤对，其实会比较花时间了。
那除了刚才讲的沟通上面的礼貌性的用语之外，你在台湾的职场文化里面还有觉得有什么其他的差异点？
我能讲一个很小但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点吗？
OK，
就是我发现在台湾的职场里面啊，大家中午吃饭的时候很多同仁会自己拿着饭就在自己的座位上默默把饭吃完了。我刚来的时候觉得好诧异哦，因为在大陆不管是哪一家公司，大家都一定会有中午吃饭的同伴，要么就是大家一群人去某个地方，或者你买饭回来也是大家聚在某一个地方，从买饭开始聊天一直到吃饭结束整个过程。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今天中午只有我一个人吃饭会不会太怪了，我是怎么样了吗？我是被孤立了吗？会有这样子的负担。但是我发现在台湾这件事情非常的普遍，以至于我刚好到目前这间公司报道的时候，第一天有同仁欢迎嘛，那大家中午一起吃饭，第二天我就在想我中午该怎么办后来发现我好像多虑了但是最后到现在为止，那我觉得我也很享受中午可以和大家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光，所以我是坚定的不会自己买饭在自己位置上吃的。甚至有时候如果我有碰到什么事情耽搁到吃饭的时间，我要自己一个人去买饭回来，我也一定不会在我位置上吃，我一定是到我们一个公共区域，然后坐在某一个开放的空间。
所以你从吃饭这件事情，你有感受到为什么在台湾和中国大陆就是大家这种 可能职场吃饭的习惯会有这样子的不一样。
我觉得可能在中国的职场大家都非常渴望融入，这件事情对每一个个体都还蛮重要的。那在台湾我反而觉得哎，这个方式不错，就是给大家更多的空间和选择。那今天我可以选择跟同事一起吃饭，那我也可以很舒服的选择不跟任何人吃饭，不跟任何人交流，我来看我二次元的东西，好像也非常的普遍。所以我想是体现了一种多元化跟尊重吧，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
那你自己现在是有习惯于在台湾这样子的午餐的文化氛围里面了吗？
我觉得是习惯了，我觉得同事们很可爱，一起吃饭也很可爱，然后有时候自己吃饭哎，好像也不错，中午有时候譬如说可能可以休息一下，我也不一定真的是一直都在聊天或怎么样。
那你刚才有讲到说你对于像吃饭这件事还是有你的坚持，那你来台湾七年，在职场文化当中你觉得有哪些是被同化，或者是你觉得被同化最严重的点是什么？
我想想看哦，因为其实我是做 BD 和 partner 的这个 role 嘛，那这个角色其实需要我很长时间在外面跑，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所以通常在聊完事情之后，当我说我是中国人的时候，他们会吓到。所以我想同化最严重可能是口音同化最严重。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被同化的？
就是每次从他们惊讶的表情。通常还会有一点，就是对方通常也会讲说我在看到你名字的时候就在想为什么只有两个字呢？而且因为我两个字都是姓，所以在 email 上面会很有趣，因为有时候我会收到 email 是方先生。或者是因为有时候他看英文他也不知道哪一个是 first name 的，哪一个是哪一个是姓，哪一个是名，或者是收到是徐先生。或者是我订餐厅的时候啊，有时候要全名，然后我说全名叫方徐，我就告诉他是哪一个方，然后哪一个徐，然后对方会等一下，然后说哦只有两个字哦，他说哦我知道了，徐小姐。我说哦又搞错了。
这个很有趣，不过确实我们两个人的名字都是两个字，
对，
所以蛮多人一看名字就觉得说这好像不是台湾人。
对，但是
大部分是三个字
没错，然后可能被我一讲完之后他觉得哎好像就是台湾人啊。然后最后又可以来个反转。
哎，不过尤其你的名字更特别一点，
对，
就是你是两个姓氏组成的名字。
对，
然后这个点我觉得在大陆其实我遇到过一些是这样子的名字的组成，但是在台湾取名字好像没有这样子的方式。
取名字哦，台湾真的是我要show我的 respect。 我觉得哇台湾人真的好厉害哦，就是因为这个我有一个 personal 的经验嘛，就是我老大出生的时候啊，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报户口的时间是60天还是30天，那 anyway 我的公婆就为说这个小孩子应该取什么名字争论到报户口的最后2天，然后因为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命理师，然后有大家不同的选择。所以我每次看到名字我大概也能判断出来说这个是大陆的朋友还是台湾的朋友，
这有看得出区别是吗？
对，比如说字辈啊，或是用的一些常用字啊，我觉得会蛮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们大陆人好比较随心。
蛮随心的。那我可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好了，我们今天其实从最开始讲到可能在台湾跟大陆跟同事的沟通习惯上面，可能大陆会更偏向于直接可能面对面，或者是我在旁边直接拍下对方然后就去确认我想要讨论的议题，可能在台湾会需要比较礼貌的先询问对方有没有空，然后再来进行后面的话题。那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就有讨论到可能午餐的文化，职场的午餐文化，那在大陆的话职场午餐文化里面更偏向于是大家成群结队然后一起去买饭吃饭，然后在午餐过程当中会一起聊天，那在台湾的话比较偏向于更多的是以个体为主，然后大家可以自主去选择怎么样子，是要跟同事一起还是自己可能就买饭吃饭然后看自己想要看的影片，更偏向于大家会以自主的选择为准。从这个也延伸问到方徐说可能来台湾七年里面觉得自己被同化最多的点就有讲到口音这件事情，确实可能因为方徐的职业的角色需求，因为要做更多的跟人的沟通，所以他比较常要跟大家讲话聊天，会需要拉近可能彼此之间的距离，可能在口音部分会是 你更多会去调整的一个地方。对，今天聊的议题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方徐作为一个来台湾工作七年的大陆人，然后呢从他的视角看到的可能两岸的一些职场文化上的不同，或者他自己坚持的一些在职场的习惯和被同化的职场习惯里面的很有趣的一些小故事。那我们谢谢来宾方徐接受访问，那希望你们喜欢这个新形式。第三季第三集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喜欢我们节目的话欢迎给我5颗星并追踪我的节目，我是 Julie， 我们下次见啰。